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在投票中率先取得领先地位，这场选举受到北京方面的密切关注。台湾2020年大选个别选民违规被带走。伊朗星期五说希望下载乌克兰坠毁客机黑盒的录音，西方怀疑这架飞机被伊朗的导弹不小心击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星期五1月10号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宣布针对伊朗追加新的制裁措施。一阵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美国之音语组记者任敬阳会在台北为大家作现场的选举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在投票中率先取得领先的地位，这场选举受到北京方面的密切关注。投票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结束之后的一个钟头，根据台湾三间电视台的初步点票结果，蔡英文以超过50万票的优势领先反对党国民党的主要对手韩国瑜。预计最终结果将会在今晚傍晚公布，蔡英文将会在晚上8点举行记者会。中国和香港的动荡已经成为大选的主要内容，因为北京加大通过军事恐吓和提供一国两制模式来促使台湾接受他的统治的努力。台湾2020年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已经结束投票，整个投票过程被认为井然有序，不过亦都有小插曲发生。台湾自由时报1月11号报道，台南市一处投票站一名女性选民自称打错总统选票，并且未能够获得新的选票而感到沮丧，因此将错票撕毁。选务人员通报当地警局之后，这一名选民被带走盘问，根据台湾相关法律规定，故意撕毁领到的选票处以新台币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英文的台湾新闻报道说，苗栗县亦都发生类似的事件。伊朗国家电视台在星期六说，乌克兰飞机坠毁在伊朗是人为失误。该报道称，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伊朗坠毁的乌克兰飞机飞到一个敏感军事基地附近，由于人为失误而坠毁。伊朗国家电视台的声明说，责任一方将会被追究责任。而较早前西方一直怀疑这架飞机被伊朗的导弹不小心击落，伊朗前一日还否认导弹击落这架波音737-800客机的讲法，并且在国家电视台上展示声音和飞行资料记录器。伊朗在星期五1月10号说希望下载乌克兰坠毁客机黑盒的录音，西方怀疑这架飞机被伊朗的导弹不小心击落。在伊朗和美国发生几个月的摩擦和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之后，坠机事件加剧了国际社会针对伊朗的压力。上个礼拜，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伊朗第三号人物苏莱曼尼，导致伊朗向美国目标开火。伊朗否认导弹击落波音737-800客机的讲法，并在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上展示了声音和飞行资料记录器，但表示提取资料可能需要1-2个月的时间。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1月10号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字的仪式将会按原定计划在1月15号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曾经表示过，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或有可能稍迟过1月15号签署。库德洛说，第一阶段协议将会在星期三签署，会有一个美好的仪式，我们前一晚会共进晚餐，之后还会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将会同刘克副总理一起签署协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首次确认，中国副总理刘克将会率领一个代表团在1月13到15号前往华盛顿，同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五1月10号在白宫举行记者会， 宣布对伊朗追加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针对八名伊朗高级官员以及伊朗最大的每年盈利数以亿美元计的钢铁和铜铝制品公司的制裁。财政部长鲁钦说，被制裁的伊朗高级官员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利、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阿什梯阿利，以及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巴基斯民兵的领导人。鲁钦在星期五记者会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针对伊朗用来筹集发展核武器项目资金的来源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中国外交部1月10号宣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1月17到18号访问缅甸。这个是习近平2020年首次外访，亦都是他2009年以来首次访问缅甸。2009年习近平曾经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过缅甸。习近平这次出访正值中国和缅甸建交70周年，以及北京努力加强和东盟国家关系之际。美联社报道说，缅甸作为中国紧密盟友，一直支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以及参与中国建设连接中国与亚洲以及欧洲的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彭博新闻社1月10号报道说，美国陆军计划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一支特别任务部队，有针对北京执行情报、电子网络及导弹攻击的能力。报道表示，这支可能部署在菲律宾和台湾以东岛聚的部队，将装备有能力击中陆地和海上目标的远程精准武器，例如是极超音速导弹，期望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为海军舰只扫除障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为大家报道今日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投票早已经在今日下午4点结束，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任敬阳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现场的气氛是怎样呢？
我而家咧就喺宋楚瑜竞选总部噶，喺一个钟头前，宋楚瑜咧就已经到咗竞选总部，并且宣布败选，宣布承认失败，并且恭贺呢个蔡英文噶。咁而喺半个钟头前咧，国民党嘅总统候选人亦韩国瑜咧，亦喺高雄宣布败选，并且话已经打咗电话俾蔡英文祝贺佢胜利噶。而同时，在台北的国民党高层，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咧就率领党的内阁咧宣布总辞。咁这个咧就暂时咧就系呢个人事上的变动啦。咁点票工作咧而家仲继续紧嘅。到目前为止，蔡英文得票嘅数目咧系808,500,100票嘅。咁系呢个佢嘅得票率系57.2%。咁而排第二咧就係韓國瑜，係獲得541,642票，係佔票數嘅38.6%。而宋楚瑜只係得到超過600,000票，得到嘅數目咧嘅百分比係低過5%，只係得4.2%噶。而喺有關立委選舉方面咧，而家暫時睇到嘅不分區暫時睇到總席次咧。民進黨是獲得61席，國民黨是跌到38席，咁而其他黨派就有6席，同埋仲有台灣民眾黨有5席，時代力量黨是有3席嘅。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今下一屆嘅立法院咧，泛綠陣營咧係過半嘅。咁而家呢一刻咧，蔡英文就喺佢嘅民進黨競選總部內咧，就即刻召開咗國際記者會。咁佢喺國際記者會上就承諾係繼續改革，同埋係增強國防以及增強外交關係，並且希望今次嘅選舉能夠令到全球睇到台灣對民主嘅堅持噶。咁呢一度咧就暫時係有咁即係最新嘅情況。張富傑
係親民黨嘅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今朝早到投票站投票，當時嘅情況係點樣㗎？
是咁，我喺今朝就曾經係10点去到淡水嘅投票站咧，咁啊 仲裁員咧就喺嗰度投票噶，咁佢即係前後用咗15分鐘時間跟住投票，咁跟住咧佢就行出嚟咧就見記者，咁佢當時咧就對記者係講以下嘅説話，我哋一齊聽一聽。
我非常高興，台灣在選舉這一天這麼平靜，也就是展現出來我們台灣民主的風範。
宋楚瑜话佢非常高兴台湾喺选举嘅呢一日系咁平静，亦系展现出嚟。咁佢话我哋台湾民主嘅风范令到全世界都羡慕，台湾人系用理性投票表达人民嘅声音。呢、這个就系点解几十年嚟大家都共同奋斗得出嘅成果噶。咁佢又话感觉得到作为一个台湾人嘅骄傲，咁令到全世界都感到羡慕。又話台灣喺選舉嘅時候咁平靜，而且用理性嚟走出台灣，未來嘅前途咧，佢係非常高興噶。咁佢亦呼籲大家一齊一路走嚟，共同奮鬥埋一齊。周慕傑，
嗱，你今日喺淡水嘅投票站睇到嘅年輕選民多唔多呢？
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呢個選區可能咧好多啲選民咧都係喺中年或者老年以上。亦有可能係因為即係時間嘅關係，因為嗰陣係朝頭早嘅10點，星期六朝頭早10點，咁通常咧啲年輕嘅人咧都可能係搞到即係稍後時間咧先至去投票嘅。不過點都好啦，都俾我訪問到一名林小姐，佢啊係今年第一次投票，可以話算一個手投族嚟噶。咁下邊聽聽佢點講。
就是香港的事情，就是让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就是刚满20岁，所以我这是我第一次投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出来投票。
林小姐话：，咁其实点解佢今次会出嚟投票咧？就是因为香港嘅事情系令佢觉得关注噶，因为佢又啱过20岁啦，咁所以今次系佢第一次出嚟投票噶。佢就觉得因为香港嘅事情咯，所以佢必须要出嚟投票。咁佢亦有好多朋友话一定要出嚟投票，并且系关注到台湾人入嘅台湾年轻人嘅未来噶。咁我喺今日同时系另外访问咗一名泛绿嘅支持者，一名大约30岁嘅男子卢先生。咁卢先生就话，佢喺總統候選人上咧係投咗廢票噶，咁聽佢解釋點解佢投咗廢票。
因為我覺得其實三個政黨推出的候選人，我都其實我都有蓋，我三個都有蓋，就是廢票嘛。但是我就覺得，
盧先生話佢覺得其實三個政黨推出嚟嘅候選人咧，三個佢都有冚嘅吸引，咁即係如果三個都吸引咧，咁即係等於廢票啦。咁但係佢就覺得咧，好似咧，即係佢咁樣做法咧，就可以話向長輩係俾啲面咁解嘅啫。咁其實佢個人咧，仲係好關注比較維護台灣主權嘅黨派。咁佢哋有啲政策咧係想做，但係佢個人係唔能夠接受，咁所以咧就向佢哋投廢票。咁佢話即係呢啲政黨嘅同埋呢啲候選人佢哋嘅政策，同佢哋實際上喺可能咧係有啲有落差。所以先至唔能夠投票俾佢哋啫，周慕傑。
咁支持韓國瑜嘅選民，其實佢哋嘅心態點樣㗎？係
嘅，咁我亦訪問咗一名年紀比較大嘅支持國民黨嘅選民阿莊先生，咁佢就話主要原因咧係同佢同國民黨之間嘅理念係相同，所以佢就支持國民黨。咁就被問到韓國瑜究竟佢嘅首要工作，如果韓國瑜可以獲選嘅話，應該要點做咧？咁阿莊先生當時係咁樣回答嘅。
第一个就是一些政策的改革吧，对百姓的一些经济上面的弱势族群的照顾，我想这是应该的吧。
庄先生话，第一个要就咧就系要作出呢个真正嘅改革，要对百姓一啲例如提出嚟嗰啲经济嘅措施一定要落实。咁佢认为呢啲走唔甩噶。咁其他嘅问题咧，佢认为大致咧仲认为其实双方面嘅人员喺理念上都系差唔多。所以基本上咧，佢係冇乜點介意噶。咁好啦，喺呢個鐘頭咧，我喺呢度嘅報道嗰段落交翻俾張慕傑。
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喺台北嘅報導。中共究竟有冇通過紅色滲透介入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成为蓝绿阵营选前最后冲刺的攻防焦点。台湾立法院甚至赶在投票前夕通过反渗透法，而曾经到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听习近平讲话的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亦都因此成为今年选战中的话题人物。吴思怀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台湾2020年大选的造势场合，除了蓝绿阵营的宣传旗帜之外，挥之不去地还有这里台北101大楼前的五星红旗。台湾民众对红色渗透的疑虑在选战之中不断蔓延开来，除了被国安单位长期侦防，代号小香港的台北101传出是中共渗透台湾的基地之外，曾经前赴中国交流的退役将军吴思怀亦都成为蓝绿交锋的话题人物。现任无党籍立法委员闪灵乐队主唱林咏佐在台湾大海船造势演唱会上高喊，以前的政府放任吴思怀，一堆退役将军跑去中国参加中共的庆典，唱中国国歌，还教中共怎样去打仗。曾经担任台湾国安会专员委员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龙亦都在台上大声疾呼，他问台下的民众说，面对中国的红色渗透，我们可以不发声不表态吗？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吴怡龙，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曾经担任高盛集团执行董事，但决定放弃美国国籍返台。曾经加入陆军特战部队的吴怡龙，在选战中对决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以反红色渗透和全民下架吴思怀作为竞选的主轴。吴思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渲染红色渗透向来都是民进党的选举操作。他说，这个是台湾民主选举这么多年来最诡调的事情。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亦都去过大陆，去过国台办，和陈云林等相关的中国高级官员见面，难道这样就叫做亲中卖台吗？吴思怀在201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孙中山150岁诞辰纪念活动，被民进党政府贴上叛将与共谍的标签，但他向记者出示当时出席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的一段录影片段，以及在四行仓库前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照片，强调自己坚守反共立场，无愧中华民国。但近年来不断传出北京以两岸论坛之名统战台湾的退伍军人，另一名退役陆军中将、前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罗文山，因为违法收受中共的政治献金，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处两年半的有期徒刑。类似案件接连爆发，亦都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话，这些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独个案，但案件接连曝光就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另一个警号。曾经担任过国安会专门委员的吴怡龙也强调，下架吴思怀不是选举话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国安话题。吴怡龙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表示，中共介入台湾内政其实不限于大选，他们对台湾不当的影响和渗透其实是全面的，有情报性质，针对政府资讯、政府系统的渗透、对政府人员的渗透，还有长期以来尝试接触我们军方人员，一直到对民间的渗透、对民间影响、对传媒也好、文化也好、通过地方组织，这种影响是全面性质的。外界质疑北京有系统地通过退役将领、帮派、公庙、台商与地方组织全面对台湾进行红色渗透，甚至秘密建立第五中队。针对这种讲法，吴思怀表示，过去大家用这个名词第五中队，那个是那个时代战争形态，谋杀某个政要，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叶望辉警告说，北京渗透台湾影响选举的手段早已经在从1996年到2000年学到教训， 除了做法更为细致绵密，焦点亦都从实体人员交流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叶望辉说，中共影响台湾选举手段已经从使用人力上升到使用社交与广播媒体。有关中共所做的不会产生影响的讲法，这个是假新闻，这种情况令人堪忧。两岸之间一场无声的信息战正在开打，而台湾立法院在投票前夕通过的反渗透法亦都进一步激化蓝绿选情。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二，我们就会为你揭开网军的神秘面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有多达110万的手投族，亦就是刚刚满了20岁的第一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蓝绿两党为争取这些年轻人的选票，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希望出奇制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摇滚演唱会当然是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造势方式。在台湾大海船演唱会中压轴出场的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未有发表长篇大论的政见，用的就是时下最流行的网红语言来撩年轻人的心。蔡英文说，你们都是我的人。而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赖品妤在这个明日香的造型更加是令到大家看得目不转睛。赖品妤的年纪是和外表成为了对手攻击的重点。赖品妤表示，首先感谢对手对他外表的肯定，但是亦都强调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他是参与了社会运动已经有10年的时间，话长不长话短不短，但是亦都有一定的资历。他自己本身是读法律的，过去几年在立法院当法案助理，对法案质询是预算他都是很熟悉。并未有不适合的地方，选民都知道这一点，希望对手不要再用他的年纪和外表来攻击他。国民党阵营亦都打出了味蕾牌，何庭恩在接下来的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之前是有女神称号的主播。何庭恩表示，清新温柔，加上他曾经是当过主播的口语表达能力，加上韩国瑜找他是当发言人的时候他只是有30岁，亦都可以说是年轻人的代表。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的竞选总部亦都是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到台湾官选的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对竞选总部吸引年轻人的方式是印象深刻。叶望辉说，一入到去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就觉得很有趣，因为竞选风格和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台湾的选举特别是不同，具有娱乐的特质，因此在竞选总部他们看到有一些周边的商品，有趣的艺术作品，很多有趣的互动装置，来自美国的官选团成员看了之后就是在这里想，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在美国的政治选举当中也都加入类似的元素。国民党青年党团的除了开会商讨如何吸引年轻人的选战策略，也都经常开直播和年轻人的互动，新媒体成为了蓝绿阵营的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青年团的团长田方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谈到新媒体的运用，他说博恩夜夜秀是非常之知名的网红，幕僚会事先准备一些年轻人常用的关键字，但是韩国瑜的临场反应是很好，他会看看现场的气氛来表现。 展现真实的自己，加上有趣的临场反应，成为了令到台湾选民最快认识候选人的方式。立委候选人吴怡龙表示，不理想哪一局的节目是上一个主流的媒体的专访，还是上一个网红的直播，最重要的就是令到选民看到他真实的自己。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建立知名度。叶望辉亦都同意，应该要让政治变有趣。叶望辉话：政党呢个字响英文里边意思指嘅，亦都系有趣嘅派对。但系政治往往却系唔系咁有趣。好多时候响政治场合，佢哋系鼓励活动人士参与，响会议上边争辩政策、决议同规定。但系或者佢哋应该要记得，如果想要吸引人民参与政治，就应该要将佢变得有趣一啲。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响台北报道。
台湾政治人物及名嘴用庶民的小食鸡扒打倒选举结果风气盛行，不单止形成一种特殊有趣的选举文化现象，但亦都引发大选意图使人当选或者不当选，甚至是贿选的疑虑。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民主与选举不能够用鸡扒来决定，为什么块鸡扒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大选选战，各家候选人拼场造势，除了口水战之外，有一样使人垂涎的台湾庶民小吃，总是能够在每一次的选举中沾光，那个就是鸡扒。首先是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永宁基金会执行长刘友彤在社交媒体面书上发文，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拿到800万政府误差 20% 的选票，就发送价值台币100万元的鸡扒。再来，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在台湾网络节目《伟汉观点》接受主持人王伟汉访问时，打倒韩国瑜大选将赢对手90万票，如果不是就会发放2700份鸡扒。这样的讲法却使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不以为然，在面书上叫出蔡英文当选请10000份鸡扒。而台湾的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在网络节目《乡民黎冲康》豪赌20000份鸡扒，稍后更加码到30000份，使台湾总统的大选飘散浓浓的鸡扒味。
赌鸡排，这是台湾近几年在选举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显著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现象。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说，赌鸡扒其实是台湾近几年来在选举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显著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政治文化现象。那样为什么会赌鸡扒呢？鸡扒是台湾夜市一定会有的平民美食，赌鸡扒比较简单，赌鸡扒要比赌牛肉面简单。台湾网红宅神朱学恒在之前高雄市长选举时曾经讲过，如果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就要请食鸡扒，后来承诺兑现，跟韩国瑜一起发放超过20000份的鸡扒，此举轰动一时，还登上了外媒新加坡联合晚报的头版。这一家的高雄的鸡扒连锁店就曾经参与当时的鸡扒发放，谢正荣是这家店的店长，他说：
我们总共发了大概2000份，在我们的各个，我们总共有8间分店上面去做发放。
谢正荣说，他们总共发放了大概2000份，他们总共有8间的店面去做发放，那阵时他们就当日现场现炸，请客人排队，其实排了很长的人龙，每一间店大概是发了200份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旅游频道 CNN Travel 曾经介绍鸡扒是台湾40大美食之一，并且指出台湾的炸鸡应该在炸鸡名人堂之中享有特殊地位。
在台湾我们炸出来的鸡排会比较多汁，那会比较不干柴，跟一般做法的那个鸡胸肉它会。
谢正红说，在台湾他们炸出来的鸡扒会比较多汁，这样会比较没那么干柴，同一般在外面的市售的那一些一般的做法的鸡胸肉会是不一样的口感，所以在台湾会有很多人喜欢吃鸡扒的原因就是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刘恩文在台北的报道。好了，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大选，社交媒体怎样影响选情？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用无人机击杀苏莱曼尼的同一日，仲试图在也门打死一名伊朗高级指挥官，但未有成功。特朗普称四个美国领事馆曾经被伊朗瞄准。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面书在2018年统计，台湾约有 97% 的互联网用户使用面书。另一间市场研究机构统计，台湾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南韩。根据这些资料，很多为总统大选造势的活动会从街头转到网络上。但是网络竞选活动的兴起，要求选民能够分辨资讯的真伪，并遵守日益增长的反假新闻法规，因为政客声称大量的网络竞选资讯都是虚假的，是非法发布的，而且往往由台湾的政治对手中国植入。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在用无人机击杀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同一日，仲试图在也门打死一名伊朗高级指挥官，但未有成功。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这个资讯，显示出上个礼拜袭击杀害苏莱曼尼的行动在预定范围实际上更加大。美国传媒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讲，美国试图在也门击杀的伊朗指挥官是阿卜杜勒·雷扎沙莱，他是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的一名关键指挥官。这些消息人士未有提供有关这次行动的更多细节，五角大楼拒绝讨论有关的消息。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中教雷巴尼奇说，我们看到有关1月2号也门空袭报道，长期以来外界都明白野蛮的恐怖分子和美国其他对手的安全藏身处，国防部不会讨论据称发生在该地区的行动。星期五1月10号，为了回应有关美国在中东军事行动的持续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政府高级官员公开了新的线索。特朗普称，伊朗激进分子计划对美国四个使馆进行大规模袭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将威胁扩大到美国设施，这个包括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他说，这一切当时都迫在眉睫，美国人的生命危在旦夕。阿曼苏丹卡本斯本塞德星期五去世，他享年79岁，是中东地区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之一，领导着阿曼在地区冲突中保持中立地位。阿曼已经宣布将会举行为期3日的官方哀悼，并降半期40日。该国国家电视台表示，他的堂兄海瑟姆本塔利克塞尔德星期六被任命为苏丹此前高级军事委员会呼吁执政的家庭委员会选择继任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1月10号话，他下个礼拜将会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的步骤，结束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在针对特朗普总统弹劾审判程序方面的僵局。佩洛西写信给众议院民主党同仁说，我已经请求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准备下个礼拜将任命弹劾经理人与向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的决议交予全体院会。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一直就此问题陷入僵局，在众议院弹劾了特朗普之后，国会山就参议院将会怎样展开弹劾审判争吵了3个多礼拜。英国公共卫生部针对武汉肺炎发出旅行通知，建议前赴中国欢度新春的英国旅客可以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和要洗手。英国公共卫生部国家感染服务中心副主任尼克芬说，如果旅客在武汉游览后14日内出现呼吸系统症状，应该前往就医。加拿大司法部1月11日表示，对中国最大的网络设备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曼曼周的指控 在加拿大亦都是犯罪，应当以涉嫌欺诈罪将他引渡到美国。据美联社报道，在孟晚舟引渡案预定20日在加拿大开庭之前，加拿大司法部在递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表示，孟晚舟被控的罪名符合引渡条款里面的双重犯罪原则，亦即不单止在寻求引渡的国家属于犯罪，同时在加拿大亦都是违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重审土改专集出版。宋永毅说毛泽东的思路危害当今社会。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历史回顾一书，近日由台湾和香港联合出版。该书通过40多位专家的专题论文，以超过1000页和近80000字的篇幅，从横向和纵向剖析中共70年前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揭开他前所未有的暴力和荒诞，及其对中国延续至今的伤害，对全体中国人所落下的未有愈合的伤疤，以及对当今中国的后患。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就该书出版引发的关注专程采访了宋永毅。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共的土改分为三个阶段，全国性土改是从1949年算起，但是早在30年代中共就做了类似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是叫做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共被民国政府军队从税金赶走而被迫进行长征，之后亦就是1945年开始国共两党开战，中共于是不减租以及不减息，但实际上到1949年之间亦都并未有停止土地改革，但是这个仍然不算是全国性。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一部分解放区土地改革或者是已经完成，或者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共在1949年以及1950年开始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我们现时所讲的新区土改，就是包括四川以及云贵等新打下来的地区，还有江南等等，这个就是全国性。所以我们讲的土改70年，它的概念就是从1949年算到2019年。中共的全面土改从50年开始，是到54年结束。
土改研究者所讲的关于土改是方言的提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土改是方言呢？
中共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说要将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会是长久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面收回来。
你为什么要进行土改呢？说是因为地主富农啊，占据了70%到80%的土地，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论据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论据呢，今天就是大陆的学者用了大量的证据说明这是谎言。
我们讲的谎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執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方言，而且长期以来都未有被揭穿。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话整个中国土地70%到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个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日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比例是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日研究人员所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是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无法将土改进行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共亦都是心中有数，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以及华南地区进行土改的工作，返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杜润生是话俾毛主席知，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仅是有30%到40%，同你哋宣布的相差好远。如果要按照70%同
80% 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够将是中农的土地亦都攞埋出来。毛泽东说，你们在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是这个的比例到底是几多少，我们不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看一看，这么重要的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面，土改法明确地规定不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予地主保存一部分的房屋、家具以及是用品，但是实际执行则是完全是另外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泽东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泽东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返北京，土改官员亦都是方方亦都是被撤职，陶铸亦都是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就到达是数万。最后土改的结果亦都是荒言，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话，土袋分落去之后将会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就被收回。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荒言长期以来未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将土地分给农民总是好事，为什么要加以指责呢？
那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去年刚刚逝世的人大教授高黄龄曾经讲过，中共土改不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是为了改天换地。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对国家的改换最多只是到县一级，从来未有触及到村一级。中共的改天换地是要从村一级开始全面摧毁乡绅文明，换上他们的民兵以及他们的党支部，甚至连他夺取政权的依赖的农会都予以取缔。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土地，所以走的第一步就是划分阶级。这个亦都是我们这本书的论文所指出的，土改就是为接连不断地搞阶级斗争而制造的借口。
应该从哪些方面看土改是被用作为中共统治的工具呢？
我在导论当中概括了三个方面，土改为解阶级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仍然继续的寒战。当时美国加入寒战已经两年多了，同联合国另外大约20个成员国一起帮助南韩抗击北韩，联合国军负责向南韩提供兵力、设备和医疗救助。竞选期间，艾森豪威尔曾经发表讲话，宣布要到南韩去，设法结束韩战。当选后，艾森豪威尔兑现承诺，宣布就职前就前往南韩。
I shall go to Korea.
但是韩战直到1953年7月才停火。这场战争是由北韩进攻南韩引起的，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控制整个国家，在朝鲜半岛上建议一个统一国家是所有人的梦想。从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时，根据协议，苏联占领了北方，他们接受日本投降，建立了一个军政府。美国部队在南方亦采取类似行动，一条三八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几年过后，联合国安理会下令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自由选举，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南方建立了南韩，首任总统李承晚。在三八线的另外一端，苏联部队拒绝给联合国选举官员进入， 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方建立了共产政权，今日承任首相。二战结束五年后，美国在南韩的驻军基本上已经全部撤离。南韩如果受到威胁，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出面协防。南韩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但是与北韩比势孤力弱。北韩觉得进攻南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50年6月25日，北韩士兵跨过三八线，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北韩撤军。两日后，安理会通过决议，军事支持南韩。苏联代表拒绝参加安理会的会议，如果当时有他在场的话，这项决议是绝对无法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未能够阻止北韩部队，他们继续向南推进。一星期后，军队抵达首尔城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南韩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持。几日后，杜鲁门又宣布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南韩。杜鲁门希望由美国人来领导驻南韩的联合国部队，这个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国部队在南韩的军力每星期递增，但是到八月份时，他们还是一路后撤到釜山一带。北韩军队企图突破釜山防线，八月六号大举进攻，结果兵力损失惨重，直到八月底的时候被迫要撤退。九月，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突袭，在仁川登陆时，这次行动十分危险，因为那里的水位一日之内变化幅度多达九米。运兵船必须要特别靠近海岸线，而且一定要在涨潮时登陆。如果拖延时间，水位不够高，他们就会陷入淤泥，船上的士兵就会失去保护，成为活靶。仁川登陆成功，增援兵力将南北一线铺开的北韩兵力拦腰截断。而同时，联合国部队空中和海上力量又摧毁了北韩部队的通讯系统。10月1日，南韩部队进入北韩，占领北韩首都平壤，向北韩和中国交界处的鸭绿江进发。中国发出警告，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继续进攻，他多次表示不相信中国会参战，但是他错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麦克阿瑟将军率领联合国部队向中国和北韩边境处的鸭绿江进发。中国方面发出警告，麦克阿瑟置之不理，因为他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参战，结果证明他错判形势。10月和11月2个月，几十万中国士兵跨过边境进入北韩。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将军还是相信战争会在12月25日圣诞节之前结束，但是他又错了。联合国部队被迫从平壤后撤，到圣诞前夜时，大批部队从港口城市兴南由海路撤退。1951年初，北韩重新占领首尔，联合国部队撤回到首尔以南大约40公里处，他们重整旗鼓，两个月后再次收复首尔。随后战况出现了变化，双方在三八线以北一带交战，互不相让，人员伤亡惨重。麦克阿瑟将军想攻打中国东北地区，并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但是杜鲁门总统担心这样做会引发又一场世界大战。
If we do have another world war, it will be an atomic war. We could expect many atomic bombs to be dropped on America.
杜魯門說，如果再次爆發世界大戰，那將會是一場原子彈的戰爭。美國很多城市都會遭受原子彈打擊，任何一枚原子彈所造成的人員傷亡都要比整個韓戰加在一起重要多。他不想是促成這種結果的人。马克阿瑟将军公开同杜鲁门的政策对抗，并声称胜利是没有替代的。杜鲁门因此决定撤销马克阿瑟的职务。
It is with the deepest personal regret that I found myself compelled to take this action. General MacArthur is one of our greatest military commanders.
1951年6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议韩战停火，和平谈判先后在开城和板门店展开。到11月时，眼睇住协定近在咫尺，但是谈判各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之一就是战俘的归还。联合国要求战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返回家园，双方就这些问题争执了一年多。1952年10月谈判暂停。谈判进行期间，战斗并没有停顿，韩战的持续使杜鲁门总统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他因此决定不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新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宣誓就职，艾森豪威尔竞选期间就提出要结束韩战，并承诺为此不惜采取极端行为。好多年后，艾森豪威尔透露，他曾经私下威胁，如果苏联不帮助美国重新启动和谈，他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动用核武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必要。几个月后，北韩接受了联合国较早时候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的提议。交战双方最终在1953年7月27号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定，双方停战并交换大约90,000名战俘，还允许战俘选择是留低还是返回家园。韩战比朝鲜半岛造成重大创伤，多达200,000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其中包括很多平民。战争结束后，美国派几十万兵力驻守南韩，帮助南韩防范北韩的进攻。停战协定签署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当年的很多问题依然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韩战亦促使美国开始研发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氢弹。苏联已经开发并试验了原子弹，亦在度研制氢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亦生活在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两个人正在开车，准备去到乡下的一个农场里面骑马。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Bonies 以及 Country Bumpkin。
Larry，我哋要去嗰个农场究竟仲有几远噶
？Unfortunately, it's way out in the boonies. It'll take at least 2 hours to get there.
两个钟头？哎呀呀，仲要咁耐噶？我喺车上边已经坐到腰酸背痛啦。系咯，你话呢个农场喺 boonies， 咁系咪一个小镇嘅名嚟噶
？No, boonies, B-O-O-N-I-E-S.It's a slang term for any place that is very far from any major city or town.
Oh, boonies 就是指离开城市很远的乡下地方， 亦都就系好偏僻嘅地方，咁咪即系我哋广东话讲嘅山卡拉咯。
This farm is in the boonies, but I've heard th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nice horses.
哇，嗰度风景好靓，仲有好好嘅马，真系太过完美啦！要去咁嘅地方，开远啲都冇所谓嘅。
Yeah, I'm kind of excited about going horseback riding too.
讲真啦 ，Larry， 好彩我准备咗午餐，如果唔系喺嗰啲地方 in the boonies， 大概连麦当劳都冇啊。
I'm not sure that's such a bad thing, Li Hua.
我知道，好似麦当劳呢种快餐嘅嘢，仲系小食为妙嘅。不过我意思系喺咁偏僻嘅地方，恐怕好难揾到要食饭嘅餐馆啦。Hey Larry， 你睇嗰片田野真系靓啦。
Yes, it is. It's really nice to get out of the city once in a while. I especially like driving on country roads. There's hardly any traffic out in the boonies.
就系咯。在乡下揸车可以欣赏景色，享受新鲜的空气，又不用担心塞车。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其他车了。嗯，偶然出一下城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Larry， 你觉不觉得在农场做公公的女仔和城市的女仔很不同啊？她们衣着朴素，面上也都没什么化妆，一点都没有特别打扮的样子。
Yeah, she was definitely a country bumpkin. Were you able to understand her? She had a bit of a country accent.
我是有点不明白她说的话，她有一些乡下音。诶，你说她是个 country bumpkin， 那是什么意思啊？
A country bumpkin, B-U-M-P-K-I-N, is someone who i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term usually refers to someone who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Bumpkin 就是生活在农村那些很淳朴的人。那 Larry， 你有没有在城市里面见过从农村来的人啊？
Sometimes.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guy on the subway who was such a country bumpkin that he couldn't figure out how to buy a ticket. He said that he'd never been on a subway before.
那人家未坐过地铁，第一次当然不知道怎样买票啦。我刚刚来美国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买地铁票的。
That's true. Hey, Li Hua, do you know any country bumpkins?
我有一个住喺乡下嘅表姐，佢同我嗰啲住喺大城市里边嘅亲戚好唔同。我谂佢应该算系个 country bumpkin 啦。
I have an uncle who owns a farm in Idaho. He's really a country bumpkin. He hates the city and he prefers to wear jeans and a cowboy hat. I think he'd rather ride a horse than the subway.
哎呀，我仲未知道你有个叔喺爱达荷州，佢仲有个农场，真系有意思啦！讲唔定下次我哋可以去你阿叔嗰度玩，过下农场生活，做个 country bumpk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boonies， 指嘅就系离都市好远嘅农村；而另一个常用语 country bumpkin 就系形容生活喺农村嘅嗰啲好淳朴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